弟兄姐妹晚安。继续读创世纪，看创世纪第一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上册的讲义的上册，请现在来拿好吗？在这里。我们今天再继续讲创造的第四天，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十四到十九节，请一起来读。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接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一点，日月星辰，不太管星辰了，太阳、月亮跟地球的运转的相互的关系。你还记得地球是绕着太阳转，对不对？然后自己也会转，对不对？自转，我那一次给大家比来比去说，由西向东转。聚会外也有一个青少年跟我说，你怎么不更简单一点讲？他说就像我的右手这样一把拳握起来，把大拇指伸出来就对了。一般我们北边往上，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拇指指的往上就是地轴，就是南极到北极，然后地球就这样自转的，就用另外四根指头转的方向就自转，这就由西向东转，对吧？这就容易记得。不过这个必须你记得是用右手，如果你是惯用左手，很自然就伸出左手来，就变成由东向西转，那是另外一个地球了。你知道太阳跟地球还有月亮这些相互关系是很有意思的。在天文学上，太阳跟地球的距离被称为一个天文单位。用来定义一个天文单位，太阳到地球的距离1.5亿公里左右，对不对？我有没有记错？1.4亿900多万公里哈，那是一个天文单位。然后你想想看，太阳在中间，地球这样在转，然后地球比较近的地方还有一个月亮在转，对吧？好，这样转来转去，总有一些时候，月亮会跑到太阳跟地球的外面，就是地球变成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有没有可能这样？这是太阳，这是地球，转来转去，然后月亮在这里转，月亮有可能跑到这里，对不对？如果刚好他们成一直线，那会发生什么事？成一直线的时候，你要知道地球这一面向着太阳是白天，对不对？所以这边是晚上，晚上应该看得到月亮，对不对？可是月亮被谁挡住了？因为月亮自己并不发光，是太阳反射太阳的光，那叫什么？叫月食啦。没听过月食吗？不过我们月食我们不太会太注意，是因为反正晚上有时候也看不见月亮，所以也不会太注意。可是白天你会看到太阳，所以日食就会比较明显哈。我们上周主日，不是前天，在上去那个主日，6月21日刚好是夏至，又刚好有很难得一见的日环食跟日偏食哈。我们台北看得到日偏食，那是因为月亮来到地球跟太阳中间，对吗？你如果这样画，你画一个太阳一个圆球，然后 这边有一个小一点的月亮，再来是地球，然后你把太阳的两边画线画到月球的两边一画，然后那个尖端如果停在地球上面，地球在那个尖端上看就看不到太阳了，对不对？那叫什么？日全食，懂吧？听懂吗？对不起，我没有弄一个图给大家看，就是我其实很想训练大家要脑海里面有图的。因为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地球跟月亮的距离是会有变化的，好，一点点变化。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情形有时候会有变化，有的时候你那两条线连下来以后，那个尖端是还没到地球的表面它就交汇了。在那种情况底下，我们在交汇以后再下来的那个点看太阳就叫做日环食，因为太阳没有完全被遮住。那如果那两条线来到地球，整个都还没有交叉就已经碰到地球的表面了，那那个区块就会看见日全食。想一想，自己回去画一下会知道。可是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很多天文学家也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信主就会觉得更有意义了，就是好像上帝就是安排太阳月亮跟地球相互的距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棒的日全食、日环食，还有那个像珍珠不是钻石戒指一样的，那是差不多刚好月亮把太阳完全遮住，可是因为太阳很亮，所以旁边还是散出一点点光来。可是当月亮开始一个移走的时候，太阳开始出现的时候，会从先从一个点开始出现，那个点就会很亮，看起来就像一个钻石戒指一样。你们知道这个吧？在网上你可以常常看到描述这些图，也很容易找到这样的照片。我觉得那是上帝设计好，要让我们多一个可以欣赏的奇景啊，因为在宇宙里面有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星球有这样的现象啊。更重要的是，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就刚好使得它合适我们居住，它的温度比地球更靠近内圈的有水星跟金星，差不多因为很靠近太阳，他们的表面的温度都是很可怕的温度，是不能够住人的。远一点有一些星球又变成特别的冷，也不合适住人。我觉得在这里甚至你可以讨论演化论的问题。演化论说适者生存嘛，就是因着环境有变化，所以理论上应该在别的星球他们没有地球这种温度的条件，理论上应该要有一些生物很努力的去适应环境，就锻炼自己成为有办法接受那么高的温度仍然可以活着，应该有那种生物出现才对，对不对？可是没有，至少到今天为止都只是在科幻小说跟科幻电影里面才看得见。我不是说一定没有别的星球有别的生物，可是至少我们现在都还无法证实这些事情。那我们研究那么浩瀚的宇宙都没有遇见这样，就几率而言，我觉得还是创造论比较值得采信，对吧？就上帝造，就是把我们造成这样，然后把我们安置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合适居住的环境，就像圣经讲的一样，我觉得那是更值得采信的事情。可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因为我们先从这六天的创造先讲一个方向，就是这是物质世界的创造，有的时候被称为旧造，那是因为后来在旧恩里面神有另外一个建造，要在里面建造的那个，在圣经里面称它为新造，对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我们中文给人家加了两个字，说新造的人，原来就是新造的意思。所以我最近这几周，我借着六天的创造给大家讲的是，借着这个旧造我们把它引到新造啊，思想一点这个含义。这个不是我们太灵异解经、寓意解经，而是圣经本来就是这样说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思考。那这个第四天，因着我们刚刚讲这些星球的彼此的运转的相互关系，所以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啊。我们提到有夏天，我们把它引用到属灵上，提到无论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的追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可以有像夏天非常精彩，太阳很十足的照射，彰显他自己带来的果效等等。那我们的生命也有像这样的时候，我的追求可以那么充满了圣灵，那么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喜乐，哎呀，像被大光照耀。对有些人而言，这个常常发生在也许是参加一个聚会啊。可是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自己有更好的追求，这个有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想那是更好的，你不是只是在聚会才有这些。可是神就像在物质的世界有夏天有冬天一样，在我们的环境上，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进程上面，也可以说也有像这样的事啊。神允许我们有的时候遇见好像冬天寒冬一样，而且我们需要知道，那并不一定表示好像情况错了，神好像没有掌权了，或者一定是魔鬼做工，有可能啊，有的时候呢背后有魔鬼做工，但是其实那是神安排的。就像神没有把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把我们的季节比方气候都安排成一个最理想的气候，然后一直都是这样，上帝没有把安排成这样，对不对？他从一起头就没有安排成这样。其实我不太晓得当年冬天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没有穿衣服怎么办，我不知道这一件事。可是显然如果根据这里神自己说的嘛，他创造了两个大光，就不但管理昼夜还分节令，那就有春夏秋冬啊。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至少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是这样，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苦难或者不容易的事，你有没有的时候遇见一个好像正在发生的时候，真的是像酷寒的冬天一样这样临到我们？可是圣经用很多的篇幅提到这一件事，一律都告诉我们那是神的工具，神借着这些想要成全美好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用像寒冬一样，可是也有的时候用火炼的试验，用不同的方式来讲这些事情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可是神希望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就能够进入一种生命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生命找到安息啊，我们那些原来让我们崎崎岖岖的东西，因着我们遵行神的道，因着我们向神降服，因着我们亲近神的生活， 神让它变成甜品了，弄直了，我们的生命变得平静安稳。这不一定表示我们环境是这样，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变成这样。所以管他外面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很平稳的。有点好像那些高级汽车一样，像我们一般开着车，如果地上有一点不平，就咣咣咣，我们就整个人跟着这样抖。可是你知道，有一些高级一点的车，撞过那个的时候，你会听见哐隆一声，可是你坐在里面好像还蛮平稳的。哦，也许有一点像这样，神也想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变成像这样，所以就有点像春天一样，哦，春天不太冷，也不太热，哦，阳光明亮，很温暖，可是又不会太伤害我们。那是一个圣经形容，这个形容的最精彩的是雅歌第二章，那是一个百物都复苏，百花齐放，百鸟鸣叫，激发爱情的时候啊啊！我们特别讲的不是指责男女的爱情而已，而是我们跟主之间，是我们与主相交，进到一个更亲密的时节啊！你有没有这样的进入像春天一样的这样的生命的光景里面，就觉得跟主之间的交通美好，安息在里面，以至于你可以口唱心和的唱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你可以看一下雅歌第二章第八到十四节，我讲义有写，就是我们现在不看没关系。你知道这个春天树叶会开始有新鲜的颜色对吗？因为它冒出新的芽来，我们看到它就知道过一阵子叶子会长好、长满、长大，它的光合作用就会更加的强烈，然后预备着那个树要有更好的成长，甚至要将要结出美好的果实来。如果你以葡萄来讲，就更明显是这样了，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夏天就是努力的行光合作用，接下去就开始结果，在秋天的时候将要有丰硕的收成。嗯，想一想，我们生命应该有像这样的地步，那不知道天堂才有的。可是我们也知道，终有一天生命也会来到秋天啊，气候很舒适，不太冷也不太热。你在讲义你有没有找到这一段？你在讲义那个地方我打错了对不对？你把那两个字调一下好吗？应该是不太冷不太热，看到那一句话没有？你喜欢秋天吗？
喜欢。
看你要怎么看它啊。我们在这里的秋天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那么精彩的变化啊。在有一些纬度高一点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树叶颜色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有的变成金黄色，有的变成也许是橘红色，有的变成那种让人觉得好像是假的一样的红色。当这些全部都混杂在树林里面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漂亮的。不过秋天会有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这些树叶变成这样就会开始落叶。唐玉林姊妹的先生石中宪大哥，他是一个导游，他带我们去日本，看到这个漂亮的枫叶变红，他用一个很有点扫兴的话提到这个，他开玩笑的，他说大家都 来看这个音乐很漂亮，他说其实那个就是草灰打起来了，就是树叶已经快要烧焦了才变成那样。确实你只要忍耐着在那边多看几天，那个变得红非常漂亮的那些树叶再下去就开始枯萎变黑，然后会掉在地上，到后来整棵树就光秃秃的变成枯槁的模样。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神让四季有秋天，很可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一件事的，不是要让我们想到生命当中也有凄凉的地方，刚好相反，那是要让我们知道生命当中也有一段时期是特别的宝贵的一段时期，就看你做些什么事。你知道秋天是一个收藏东西的季节，至少松鼠熊这些动物都会同意的，秋天是收藏食物的季节，他们有的到了冬天不太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可以吃他们的藏起来的食物，有的把食物藏起来，他们可能自己去冬眠，等到来年春天醒过来的时候不需要再下厨房就可以吃东西。所以秋天是收藏的季节，你知道吧？事实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以色列人有一个收藏节，你知道吧？是什么时候呢？在七月的时候，七月中的时候有一个收藏节。收藏节其实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又叫做收藏节。不过那是犹太的圣历，七月中，换成阳历，通常祝棚节是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之间，标准的秋天，你知道吧？所以秋天是一个收藏的季节，我们把它用在我们生命的秋天。当你开始年纪变成迈向老年的时候，年岁渐长的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开始会用那种字眼来形容，比方你的头发会被称为银发族啦，或者叫做你的生命已经到了日暮西沉的时候啦，这些都跟你看太阳日暮西沉的时候太阳特别的金红色很漂亮，对不对？对吧？现在上帝安排这些很有意思的，就像树叶将要掉落的秋天也常常变成金黄色红色很漂亮一样，可是紧接着就是秋天的萧瑟的晚景啊。可是其实那个是一个我们有机会知道生命是有多么丰盛的内涵，多么美丽的一个季节。在那个之前，人对美丽的看法都是很外在的，也追求外在的美丽。可是你知道在属灵的世上，内在的才是永恒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如果一直还要坚持追求外在的美丽，你打玻尿酸啊，打什么这些，你所维持的美丽其实是安慰你自己，你知道吧？你在街上你一看就知道他差不多多少年纪，对不对？何必这样年纪大有年纪大的美丽的地方。我喜欢美国诗人 Longfellow 所写的一首诗，我以前在讲迈向老年的艺术的时候我提到这一首诗，我特别喜欢他。他这样讲，他说年长跟年轻一样好都充满了机会，却披了不同的外袍。当晚霞消逝，日暮时分，夜空布满了日间看不见的星辰。记得这首诗吗？我再读一遍。他说年长和年轻一样好，都充满了机会，却披了不同的外袍。当晚霞消逝，日暮时分，太阳落下去了， 天逐渐暗淡下来了，夜空将布满白天看不见的星辰。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晚上，你觉得晚上什么都漆黑一片，才不嘞！神安排了晚上有星星。这个时候，第四天神的创造，我们一直在讲的都强调太阳、月亮、地球的相互关系带来的变化。现在星星出现了，在晚上你可以看见星辰。你先不要管今天我们天文学上所知道的这些，你看见的星星其实每一个都像太阳那么大的，我们就用我们看见的这个样子啊。星辰只有在晚上看得见，对不对？你要不要相信，你到了晚年的时候，你将要得着一些你年轻的时候得不到的东西，或者你年轻的时候不能领会、不明白的事物，现在能够明白了。有些年轻的时候不一定让你满足的事物，现在你却因那些找到满足。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就是到了那个时候，生命的秋天，那已经不是继续做生意、汲汲营营于世界上的你的事业等等来取得成就的时期了。有些人不是这样，他们也许是一个企业家，他们到了最晚年还是坚持站在他的位置上，而且以他们仍然头脑清明，仍然有体力，仍然能做领袖为荣。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有可能因此失去了另外一些美好的事物，因为神让我们在不同的季节可能有不同的收成，有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得着。所以生命当中的秋天不是还要继续做买卖追求成就的时候，而是预备收藏的时候。你应该开始点算清点一下你生命当中有哪些已经得着的产业。当然如果你到的时候完全点不出有什么产业来，那你就很悲哀，你只好重新来追求。可是那个时候你也会知道，你需要追求的就不是你过去所追求的那些，你就过去就是因为只追求那些，所以你现在点算的时候就发现那些都不太能被你点进去了。就像我们常常在上礼的时候有机会跟大家谈这件事，在上礼的时候你比较有机会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是你应该在意的，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对吗？所以古伦博士在写迈向老年艺术的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他怎么讲看一下，他说你要提前操练死亡对你的要求。很好的话，呵呵，听得懂吗？就是你现在要想一想，当死的时候有什么你再不情愿也会临到你的，那就是死亡对我们的要求。哦，我们要提前操练，不要等到要死的时候才想到这个。当我们这样学习的时候，明白这个的时候，就会发现年纪大的时候，那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秋天最重要的事。我喜欢瑞士的精神医学大师Carl Jung 是不是这样读的？就是荣格，他的名声大概仅次于弗洛伊德。他讲的一段话，他说年老的意义是在于接纳我们的体力跟金钱跟精神的逐渐衰退。他说年老的意义之一是我们要开始接纳我们的体力 身体的体力、精神的衰败，这些逐渐衰退的一件事，而且把眼光转移到自己的内心，把你的眼光转移到自己的内心，在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人类的财富。而老年这件事邀请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的内心，挖掘出记忆的珍宝跟内在的财富。有点深奥啊、哦！想要知道这个，上我们教育网站，我们有那个系列的讲章，就是迈向老年的艺术。我再把荣格的话读一遍，他说：“老年的意义是在于接纳体力和精神的逐渐衰退，并且把眼光转移到自己的内心。”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人类的财富，老年这件事邀请我们一起来探索我们的内心，挖掘出我们记忆里面的珍宝跟内心的内在的财富。同意吧？年纪大应该想这样，那就是秋天的意思。所以神安排在秋天的季节，收藏节多么好，而且这个收藏节又叫祝棚节，它特别用来说明有一天我们将要在天堂享受完满的安息，我们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所以那几天他们要住在帐篷，记得吗？而且那是收藏五谷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那就是我们也将要被神收藏的时候，对吧？哦，我们神正在建造我们，栽培我们。我们生命当中最精彩的，并不是那个树木在兴旺的长大的时候，那个很精彩就是了，就像青少年、年轻人一样。甚至我们生命最精彩的，也不是开始结果子，看着果子越长越大，后来逐渐成熟，也还不是这样，而是最后当我们收割了、收成了，然后甚至还可以收藏起来的时候，神用这个来讲到永恒。有一天，他要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把麦子收在仓里，记不记得这个话？这是福音的起头就讲的事情。所以下一次你遇见秋天的时候，往这个方向想，可能蛮有深刻的对于生命的思考啊。而且如果你已经来到比较生命接近秋天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段话是很重要的，希望你真的是这样追求。所以你知道吗？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就不要那么在意别人怎么样，不要整天还跟儿孙叨念着啊，做很多的事还要那么在意，为一件事情那么生气，不值得，对不对？这是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在，看看你里面，你过去活了60年、70年、80年，你累积了多少内心的财富，累积了多少记忆里面的珍宝在你的里面，那是清点的时候。因为那将要存在神的库里面，好，希望到时候你清点你的库存，会很惊喜、很满意啊。好，这是第四天，我们来看创造的第五天，创世纪第一章20到23节。我是在台上讲，没有办法像演电影一样，如果演电影来到这里就应该要出现很精彩的音乐才对，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创造一天过一天，越来越明亮，越来越丰富多样，而且还加上颜色，应该是五彩缤纷，我想也加上声音。我们讲过前面好几天几乎没什么声音，对不对？甚至我觉得第四天植物出现才有比较明显的味道， 可是现在会出现更丰富的东西，不但色彩，还有声音，因为动物要出现了。来，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一章20节到23节，一起来读。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有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五日。水代表圣灵，是吧？哦，圣灵所在的地方就孕育着生命。这里也是这样，水要滋生各样的生命。有一些是很小巧的，很活泼的，很漂亮的，五颜六色，热带鱼，被我们拿来放在鱼缸里面的哈、哦，可是也有我们看到就会心灵特别悸动的，就是巨大的鲸鱼。鲸鱼给人那种很和善、温柔又很稳重的感觉。它的巨大并不会像暴龙一样给人感觉是 violence 暴力、很可怕的样子。其实洪水前神创造的，如果真的有暴龙，有可能也不应该叫暴龙，它有可能没有那么凶狠。那无论怎么样，这里提到大鱼，有可能是鲸鱼。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创造神造了什么，因为有很多这一类的大鱼，有可能是从那一种或者那两种鱼里面后来逐渐的演化而成的。最初神造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有可能类似鲸鱼这样的生物吧。我把它用到在新造里面，我们也会注意到有一些人会像大鱼一样。我觉得像格里汉博士就像大鱼一样。我不是在做伟大事业的人就一定是大鱼，不见得，因为鲸鱼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像鲨鱼一样，它给人一种稳重、有智慧、和善、温柔的感觉，对吧？我想格里汉也是这样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可是他那样充满了恩慈、充满了爱。你知道他的家庭有很多年，可能有超过十几年、十几次以上被票选为美国最被尊重的家庭，你知道？他用60年以上的时间，雷霆万钧的讲道，使无数的人归向基督。可是神的国里面，在新造里面也有另外一种人，我们很喜欢用19世纪天主教那个女孩做例子，她只活了不到25岁，天主教称她叫小德兰，那个女孩，她自己觉得她没有多少恩赐。可是他那么年幼，就在修道院里面被他的岳母非常的看重，因为他的生命发表出来的样子那么美丽，那么美好，所以是他的修道院院长要求他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的，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另外一本回忆录，不是奥古斯丁的回忆录，而是这个小德兰的回忆录。这个小德兰他写的内容常常不是他为神做了什么伟大的工作，而是他怎么样在很小的事情上面，他想要做一个彰显神的生命样式的一个人，他觉得那样会讨神喜欢。他说他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有什么恩赐，所以如果神只喜欢他做一朵小花，让主耶稣身边一朵小花，他也觉得很满足。你知道，你一朵小花，你有可能不会成为像这么一大盆花这样的那种感觉。可是有的人还是会觉得 有的时候在他的书桌上一个小瓶子只插一朵小花，感觉就很不一样哈、哦。他就是用这种态度来想，那样一样可以讨神喜欢。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不要像那个拿一千两银子的人说，我没有拿到什么东西，然后就什么都不做。不是的，你不要轻看，你有可能可以用那一千两银子做出非常让神得到满足，也让别人得到造就的事情。哎，也在同一天，另外一个用来代表圣灵的空气，记得吧，水代表圣灵，空气也代表圣灵。神选择在第五天提到在水里面滋生各样的生物，还有在空中滋生许多的雀鸟。在这些雀鸟里面，有的有王者的威仪力量跟睿智，就像鹰一样，好，老鹰。可是也有很小很小的鸟，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小的鸟是哪一种类的鸟吗？我小时候就知道，哎，而且后来我小时候到现在过了五六十年了，动物学家还没有发现有比它更小的鸟，就是 hummingbird。 你知道什么叫 hummingbird？ 就蜂鸟。蜂鸟虽然有蜜蜂这个字，你不要用蜂蜜那个字记得它的名字，它不是叫做 hummingbird， 它叫 hummingbird， 我没拼错吧？蜂鸟，你有没有看过蜂鸟？台湾好像也有蜂鸟，有一些地方，你们在台湾看过吗？我没有在台湾看过，但是我知道台湾也有，应该比较少一点嘛。可是我在有一些不同的国家，我看过蜂鸟。其实我没有看过他们所说的那种最小的蜂鸟了，我看的蜂鸟还有一点大，最小的蜂鸟大概只有像我的大拇指这么大，五六公分长而已，应该你的大拇指跟我的差不到哪里去，只要我们不要把陈红酒包含在内就可以了。以后你的大拇指跟我差不多，你自己看看你大拇指，这是一只鸟，够小了吧？嗯。可是上帝造这么小的鸟哦，他并没有乱造，并没有很哎呀就是这样嘛，随便撒一下这样造，他没有。蜂鸟有它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特性，你知道蜂鸟最吸引人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它拍翅膀。鸟拍翅膀就像麻雀就可以拍很快了哈，鹰不会啊，鹰拍翅膀你只是说看得到的，可是麻雀就可以拍得很快，可是蜂鸟你根本看不见它怎么拍翅膀。来看我这里，把手伸出来，你这样弄，你有没有办法一秒钟这样动三十次？你一定没有办法，人家蜂鸟的翅膀就那么快，那就是像这样，所以蜂鸟在飞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很像蜜蜂，所以才叫蜂鸟。你知道蜜蜂也是一样，你几乎看不到它翅膀，对不对？只看到那个影子而已啊。我想这是我们中文把它叫蜂鸟的原因。还不只是这样，蜂鸟可能是唯一的鸟，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它可以倒着飞，它可以倒着飞。天空的飞鸟我猜没有哪一种鸟可以倒着飞的。海鸥是飞行高手，我觉得它应该它可以停留在天空，但是大概没办法倒着飞。蜂鸟可以倒着飞。蜂鸟还有一种很重要的作用，传播花粉。传播花粉没有什么了不起，有很多动物，就蝴蝶啦，这个蜜蜂啦，甚至有些鸟类都可以传播花粉，但是有一些植物如果没有蜂鸟它们就无法传播花粉。你知道有一些植物它们花长像喇叭这个样子， 没有，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植物？而且不是像牵牛花，牵牛花还张开来啊，它没有，它就是这样，很深的地方，花蕊在很深的地方，花粉在很深的地方，靠蜂鸟去传播花粉的。嗯，我觉得我们在心道里面想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像约瑟、像但以理一样，有属天的智慧，他们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柱石，好像中流砥柱的先知一样，就像雀鸟里面的鹰一般。我们通常会比较注目于像这样的神的器皿，可是神的国度里面有另外一种器皿，如果没有他们，神的国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而那些人通常都不会被登载在历史册子里面的。嗯，他们就像蜂鸟一样，他们有时候服侍的对象是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注意，也有可能服侍不到的。比方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就特别被神带领，他们也特别有这种恩赐，而且更重要的有这种心智兴趣感动，无论你怎么讲，去服侍那些边缘人。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比方我们教会在30几年前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租在那边士林桥下一个小房子里面，10几坪的会场。我们从很起头就开始艾宴了。那个时代，我们艾宴有人在后面的厨房做好以后，一桶，那时候不会很大桶，一两桶食物。我们连桌子都没有，因为会场都用来摆椅子聚会了，所以食物是放在角落的。地上的啊，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男士常常来聚会，他应该有一点智力的问题，我不知道是他家人不够照顾他，还是他自己的关系，他身上多半都是脏脏臭臭的，然后，讲话甚至不讲话的时候，只要头一甩，也有可能就口水就这样会甩出来的。他多半没有来参加聚会，可是我们哀宴的时候他会来，然后他也会很靠近那个哀宴的地方。我不知道他这样经过一趟你还敢不敢吃，我们当然尽量小心了，可是我跟你承认，我也没有把握在那一段日子里面有没有哪一次他头一甩有一些口水甩到饭食里面去，我不知道。可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他比我稍微年长一点，那时候我还年轻，我在30岁的时候，那个姊妹，他就对像这样的人特别有同情心，你知道吗？他每一次就会特别招呼他，帮他盛饭，招呼他，从来不怕他脏。我跟你承认，我也会去服侍这样的人，但是有一点勉强，需要勉强自己。可是我看那个姊妹完全不需要，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他可以服侍到有一些角落，一般人有可能服侍不到，或者根本也许根本不想去服侍的人，就像蜂鸟，他可以为别的鸟无法做到的某一些花来传递花粉一样。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太灵异解经，把这些6天的创造放到这些属灵的事上。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讲并没有太过分，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造的。刚刚我们讲了这些鸟类、鱼类等等，而属灵的国度也是上帝的建造，同一位上帝，我觉得他有同样的存心，所以他在造这些物质的世界的时候的存心，跟他今天在圣灵里面建造我们，他带着同样的存心，所以我们把这些相配着来思考，我想并不过分。 但是我刚刚讲的当然不是很严谨的解经，你从这些你不一定思考跟我完全一样的路线，也许你可以思考出别的东西来。事实上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再从头从六天的创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它。可是我们把这六天讲完，我们看第六天创世纪第一章24-25节，24-25节一起来读。神说必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在地上造出各样的，在这里用了三类东西来讲，牲畜、昆虫、野兽，所以好像从一起都神造的动物里面就有一些是要豢养在人的家里面的。我有没有读错那个字？是不是叫豢养？对吧？好，也有一些是在外面的，叫野兽。这是神最后的创造，或者用我之前提到的观点，也许我们也可以说是神在叙述他的创造的时候最后叙述的。因为我说我觉得也有可能所有这些神并不是分第一天第二天这样的次序造，而是他就是造他们的。对神来讲，时间的次序并不是必然的，或者是绝对的。神最后提到的这个受造物是最接近他的本身的啊。可不可以这样想，神从他所造的地球蕴藏的各种元素里面取了几样结合在一起，然后赋予他生命，就像今天的科学家会分析比方我们的人体是由哪些哪些元素合成的，然后说如果用这些来估计价值的话，人类大概值台币26.8吧，大概类似这样。我刚刚讲的数字我随便讲的，可是他们有人去估计像这样。可是神赋予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他就成为无价之宝，成为神手中的宝贝。神使他们能够呼吸，那就是用空气来代表的圣灵，而且呼吸跟他们的生命有密切的关系，对吧？以至于我们后来把生命用另外一个字眼来几乎划等号，叫做气息。你有没有气息就代表你有没有生命。想想看，神造了空气用来代表他的无所不在，然后又造了动物是能够呼吸也需要呼吸的，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哎，你不要把它当作就是这样有什么好说的，不是啦。但是因为你已经看到这样了，难道你不知道那是神奇妙的设计吗？如果神没有设计成这样，你一定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回事。我们这个宇宙现在呈现成这个样子是神智慧的设计。然后多半的动物都能吃能看能听能感觉会动，无论是会爬会走会跑会跳，有的还有一点会飞。好，地上的动物有的还是有点会飞的，而且都能够繁衍后代，无论用什么方式。所有这些都是神的属性之一，你知道吧？所以我说神最后一天造的，或者说他描述他的创造最后描述的就是这些他造来最接近他自己的动物，而所有这些动物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终极更伟大的创造预备的，就是人。人才是比动物还要更像他的， 来，我这样说，有的已经提早看到我的讲义，就直问我为什么这样写，就是这些东西有许多是神造给人做宠物、玩具，或者是受训练的道具。有年轻人跟我质疑说，为什么你用玩具来讲？我真的觉得上帝造很多动物是让我们做玩具的，你知道吗？也许你想到上帝的创造，想到人类的责任，你不会往这一方面想。但是我认为上帝创造的时候，放在他心里面，其中很重要的事情是他想要造出的人，而且想要他们很快乐。所以就像你会买玩具给你的孩子一样，上帝蛮想要给我们很多玩具的。我讲的玩具不是叫你像《玩具总动员》里面那个坏孩子一样，那个欺负这些玩具了。可是真的，很多动物是神赐给人做玩具的。我也希望你能够这样看它。神想要我们快乐，在那里面你可以有各样的快乐。你想一想，有的是你可以养在家里做宠物，有的可能你在野外看得到，有的可能你要到动物园里面才看得到。可是不同的动物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对不对？有一些感受你说不出来的，独有的，看到那个东西才会有的感受，你几乎没有别的可以形容，你反而是要用看到那个的感受来成为你的形容词，来形容别的事情。十九世纪美国有一个布道家 Henry Beecher， 他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他说人是上帝的受造物，而其他上帝造的一切事物都是他的育婴房或者是保姆，也就是所有一切是为着人造的。那当然这是新约圣经好几次提到的，神造所有一切是为基督造，而基督是我们的代表，对吧？就是我们都是要跟基督一样一起做神儿子的。无论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或者是特别是哥罗西书第一章，都有像这样的话。虽然万有，圣经说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他造的，可是独有人类上帝造的时候加了一句话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照着的样式造人。神就按他的形象造了男，造了女。这段话最后，今天最后我们来读这段话，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就读完它嘛，这样第六天才结束。二十六到三十一节，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喜欢把这里分成有关人的四件重要的事，第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是要管理全地，这个是将来要就是训练我们与神一同作王，生命里面被建立起来的样式。第三，享受神所赐的丰盛。那这就像我们最近主日在讲的， 得神的产业一样。第四，有一天我们自己要成长得像神，他既然按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成长的目标也是这样，有一天能够像他。未来我们还会有不少机会会再提到人在人身上的这四件事。